Hello，听得到吗？听到，帮我打个一。读完这个声音怎么样啊？大家觉得声音怎么样？声音还清楚吗？OK 啦，进来的大家把，大拇指点一下，大拇指点一下就行，然后戳戳小红心呀，戳戳小红，赶紧把人气搞起来，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啊，等几个人啊，刚开始还没到点儿呢，戳戳小红心呀，闲聊几句吧，大家看这周这两个新闻啊。比较让大家震惊的，一个是周亮这个，但好多人也不知道周亮是谁，然后就张雪峰这个，张雪峰这个，对大家还是比较震惊的啊，他比较年轻，才41岁，然后事业刚上轨道，因为他其实刚赚钱啊，张雪峰就这两三年，然后这个突然猝死啊，所以张雪峰这个人呢，你怎么评价他呢？一方面他确实。找出了报考中的一些规律啊，对一些不是特别，对于中，就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呢，其实有一些帮助啊，但是他个人的这个层次呢，应该不是很高啊，所以我推特上写了嘛，第一个就他这种商业模式啊，注定了是比较劳碌的，就他整个公司啊，就是依赖高度依赖他个人的 IP。啊，你个人的 IP 呢，就得密集的直播，密集的输出，所以这样的情况啊，就造成他的整天加班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张雪峰，我看他之前就有人提示过他，有一次我看那个直播，我看后来别人发的，有的就是直播的时候，有人说他这个嘴唇发紫，说他心脏不好，张雪峰直接就急了，指着他们说。说你可以说我肾不好，但你不能说我心脏不好，你跑不过我。说他觉得，他的心脏啊，他整天跑步，他的心脏应该挺好。谢谢飞虎啊。所以其实他之前应该身体也给他预警过啊，但是估计他都没有在意啊。就是他这个人是一个比较自信的，而且你看他后来就飘了啊，后来就飘了。就之前我挺喜欢看他。就是没出来创业之前，在别的机构给别人拉那种考研学生，那个时候我觉得张雪峰是比较快乐的，啊，说的话呢也比较幽默，当相声来讲啊，听一听他总结的这些东西还是不错的。后来呢，他自己创业之后呢，加上因为这个赛道啊，做高考报名啊，大家知道，做高考报名其实是有很多家都在做，是一个非常分散的市场，但是都做不大。但是张雪峰他从考研切换到高考报名之后啊，他因为他是大网红，他快速的把这个蛋糕给吃了，流量的蛋糕给吃了下来了，他成了高考报考这个领域最大的网红，基本上流量都到他这里了啊，所以他以为自己很牛嘛，所以就膨胀了啊，所以听不进别人这个东西啊，所以他出现这种。现在这种情况呢，有偶然性，让大家觉得挺遗憾的。这么年轻一个创业者，另外呢，也有必然性啊。所以大家不管做什么呀，我也提醒我自己啊，现在就是干啥事儿不能这么拼呀啊，该玩玩，该吃吃，该喝喝。张雪峰肯定是自己想过，我赚够10个亿，比如说啊，我就放松一下。结果他估计到这个坎上又有新的目标，然后又会更拼。所以人到这个点上一定要知止境啊，就是我记得哪本书最后写的呀，叫知止啊，还有个叫什么戒蝇啊，有一本小说大家看过吗？我推荐大家看看，是韩国还是朝鲜的那个，应该是韩国的电视剧啊，叫《商道》，它其实是一个书改编的。啊，那个商道呢？他最后那个有个杯子，啊，那个杯子啊永远倒不满，啊， 所以就是有人问他这杯子是什么意思，我忘了最后那四个字叫什么，什么届满止盈吧，啊，就是届满谢谢徐礼啊，所以那本书我推荐大家看看，我大学时候看的好多年前了，不止大学的，应该更早了，应该那时候早就大学毕业好多年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个商道的那个电视剧啊，或者是看看商道那本书。对，后来他讲的这些什么，日本是中国的一部分啊，天天骂日本啊，包括打台湾捐5000万啊，大家也不要当回事儿。他就是为了流量，因为他当时已经是几千万的大网红了，他要再增加新的粉丝是很难了，他只能说一些出圈的话来争取新的粉丝。那其实是他的一种策略啊，是他的一种策略。当然，这个他的粉红指数是比较高的。啊，据说啊，据说啊，我没有求证啊，也有人问过那个 AI 啊，说他打过7针疫苗，啊，他可能对国产疫苗比较相信啊，不同品牌的这个疫苗都打了一遍，说反正 AI 说他打了7针疫苗，我也没有求证啊，反正但是我觉得很像他的思维模式啊，很相信中国政府，很相信这些官方叙事啊，就他整个的看法呢，就是有一些。就是你可以当着笑话看，但是如果你按照他讲的那些东西去指导自己的孩子，往往容易踩坑啊。好了，咱们差不多开始吧，差不多开始啊，正式开始。今天讲啥来着？啊，今天讲那个周亮啊，王岐山的大秘周亮的这个落马啊。这个也是这周比较大的时事新闻啊，但是单独讲，因为周亮呢，大家知道他其实作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副局长，其实他没有什么话语权，其实比较老实。我跟周亮还比较熟悉啊，所以我讲的可能也比较客观一些啊，我对周亮的评价还可以，但是你单出，因为大家知道他更重要的身份呢，周亮更重要的身份是王岐山的这个秘书，而且是跟了大概。十几年、小20年的这个秘书，他从这个角，就是周亮在北京的高层被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他是王岐山的秘书，而不是因为他是周亮，或者是他是金融监管总局的副局长啊，没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他没什么话语权，大家也不会屌他的。那个时候，其实一般的部级干部、副部级干部对他都是供着他的，因为他虽然最后自己也是个副部级干部，但是在老王身边的时候，他的能量大得不得了，他的能量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所以咱们呢，就是你讲周亮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他大部分都是一个附属品，都是他的人格其实是从属于这个王岐山的，从属于他的老板的。他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个性啊，你去讲他几句话，他家里人干什么，我几句话就能给你讲完啊，网上也没有人讲的啊。但是呢，你要弄明白周亮怎么来的，怎么跟得上老王的啊，然后老王身边哪些人，因为老王的秘书是个体系，你网上这些人基本上弄明白他到底有哪些秘书。我完整的呢，从王岐山的这个经历啊，附带的讲一下这个周亮啊，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王岐山在每个阶段的秘书班子都有哪些人。啊，因为有大秘书，有小秘书，有警卫秘书，啊，这些人的命运都怎么样了？啊，第二个呢，也让大家看看，王岐山是怎么变坏的？啊，王岐山身边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周亮，他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按照这个逻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大家，我就是按照王岐山的这个发展历程啊，中间呢，就是在顺道的提一下周亮，给大家再其实回顾一下。啊，因为周亮他其实是王岐山的一个影子啊，我们从影子要复射本体啊，要讲那个本体。社科院就是王岐山的第一份工作呢，大家知道他也插过队，但是他的插队的这个不像梁家河那么辉煌，所以大家一般呢也不提他插队的岁月。他插队唯一的成就就是搞定了阳明山啊，搞定了阳明山。王岐山早年还是比较帅的，大家知道吧？也比较会撩妹啊。 然后到刚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份工作他是到了社科院，在社科院呢，就给四君子写了几个报告啊。然后那个赵子阳还见了他们，这是他之前是作为青年学者，参与的这个出名的，就是当时的四君子。但是王岐山自己不懂经济，大家知道吧？啊，就是大家你想一想，包括他到我后边讲。到国家农委，他自己没写过东西，他只是组织大家在一块写，让能写的人，他能听懂你写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呢，把能写的人叫到一块去碰撞，完了呢，他给你搞点服务，搞点什么。但是王岐山自己是不懂经济的，你好多人不，好多人这个就是不服，说王岐山，你看又管过金融，又管过这些东西，肯定是个经济专家。我问你，王岐山在经济上讲过什么，有什么观点啊？你想一想，你给我讲一讲，这是王岐山，这不是周亮讲的啊，周亮对他老板是比较崇拜的啊，这是也是一个金融口的领导给我讲的。王岐山不懂经济，我告诉大家，这个没人讲过，都以为他是金融专家呢。然后到了80年代初呢，他因为王岐山的岳父是姚依林嘛，姚依林那个时候已经复出了，从商务业部长到中办主任，所以呢，就是但是当时姚依林想培养的主要是自己的。儿子叫姚明伟，姚明伟，所以很早就提拔成副部长了。这个儿子跟女婿，大家知道还是不一样的啊。他女婿啊，这些上层的人也都很聪明。你除非儿子实在不行了，再提拔女婿。所以当时，在90年代初之前，这个他们家主要想提拔的是，姚明伟，啊，直到他们发现姚明伟实在不行了，这个是个花花公子。啊，是个公子哥，到了90年代才开始提拔，这个王岐山，所以整个80年代，王岐山基本上是靠自己，啊，你仔细去看看就知道了，啊，王岐山是靠自己80年代，90年代，刚想提拔他没几年，结果这个姚依林又去世了，所以王岐山呢，你不能说他岳父，说对他没有帮助，因为他整个人脉网络是他岳父遗留给他，但你也不要。说他岳父给了他多少的帮助，所以王岐山这个人的个人能力是很强的。你可以说他腐败，但是他的个人能力是非常强的。啊，他其实对这些事情的观察的了解、人性的了解是非常强的。所以到了80年代初呢，他就调到了这个国家农委啊，国家农委就是俗称的九报院，当时的负责人大家知道叫杜润生，知道吧？啊，这个调动呢是杜润生安排的啊，是杜润生安排的，不是姚依林给安排的。这个九号院儿出了很多人，因为直播嘛，我给大家适当延伸一下，有哪些人呢？我给大家讲讲，陈希文，大家知道吧？中央农办后来的主任，杜英当过发改委副主任，林毅夫其实相当于也是副部级干部啊，工商联副主席啊，无党派人士代表，其实也是副部级干部，因为习近平不喜欢他，加上他的这个马屁都拍在马脚上了啊，所以他其实没弄成国家领导人，其实林毅夫很有希望被搞成那个台盟的，比如说主席，然后弄个全国副主席。他就是林毅夫，就是那个抱着俩篮球从金门游到大陆那个，在北大当成经济学家了。那个家伙说中国2035年就能超过美国的那个啊，就是大家好的就是知道吧？啊，还有周其仁，这个是著名经济学家了。周其仁的这个学说做得还不错。啊，包括张卜生啊，张卜生大家不知道吧？中国税报的那个税收杂志社的社长张卜生是，刘源最好的哥们儿啊。张卜生可以代表刘源发声啊，所以你张卜生后来写一本书，就是主张中国回到5、6年之前的新民主主义啊。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是刘源的这个想法啊，所以大家要知道每个人跟每个人的关系，张卜生就是刘源的代言人啊。这是正式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外聘的研究员。外聘的研究员，来头就大了啊！外聘的研究员包括习近平，万继飞。万继飞大家知道是万里的儿子，而万里就是万家重点培养的，还有刘源。这三个人呢，都是在地方工作啊，所以呢，就是杜润生把他们聘成了外来的研究员。所以那个时候像，像习近平在政定的时候，经常回。北京的时候也经常参加他们这个农口的活动。大家知道，8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是，特别是85年之前，中国最重要的改革是农业改革。 到了后半程，城市改革才提上来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农委啊，它的这个重要性是远超现在的这个现在的这个阶段的。当时还有一个人跟农委，其实一个大人物，后来的大人物跟杜润生发生过这个联系的，就是这个刘鹤，当时刘鹤去国外留学，写那个推荐信，就杜润生给写的，就这些人早年都是有，都是有这个联系的，然后到了，所以杜润生呢，他就是说，党内对他一个评价就是他没有山头，但是门生遍天下，那王岐山呢？当时呢，其实就相当于杜润生的大秘。为什么呢？他不负责什么业务，王岐山一开始在联络室，知道？大家知道联络室干什么？负责联络的。联络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召集开会，特别是每年一次的这个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是他们这个工作组来负责，包括组织一些研讨会，组织一些这个什么的研究和写作，他一开始负责这个的，就专门跟人联系的，这是王岐山的特长。那个时候王岐山人缘特别好，大家中午的时候基本上年轻人都到他办公室去抽烟聊天，然后外部的那些就是他们每个大家知道每个单位不有一个那个登记的名册嘛，比如说我进去找谁谁要登记一下嘛，他们这整个单位找就是进去找谁最多呢，就是找王岐山的最多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他们那个就王岐山一个亲戚送了他一个小电驴，不是电驴了，小摩托车，就王岐山整天骑个小摩托车，今天去这儿，今天去那儿，所以王岐山后来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当时开过那个莫干山会议，也是王岐山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当然他只是记录和上传了，所以那个时候王岐山对杜润生也好，对这里面的这些人呢，就是感情都是非常深的，因为那个是他真正的黄金年代，习近平的黄金年代是在梁家河，然后王岐山的黄金年代啊，就是在这个九号院，因为在九号院呢，领导对他最欣赏，他呢从一个正科级呢变成了一个正厅级干部，大家知道，就几年时间啊，从正科变成正厅，解决了他人生的大部分的这个，而且呢，那里边的人呢跟他关系都非常好，所以他终生呢都对这个九号院感情非常深，对杜润生感情非常深。后来因为杜润生非常高寿嘛，杜润生。就是王岐山进了常委了好像杜润生过生日，他还是王岐山自己开车好像去参加过他的生日会，参加了一会儿又走了所以杜润生的孙子啊，外孙应该是后来在北京一直还有影响力他找这些人啊，比如说找杜英啊，找杜英办事啊找这些人都还非常好使杜润生的女儿后来是不是也在发改委工作因为我有次就是找他们，找杜英就是找他们所以这个是其实王岐山的这个叫什么黄金年代这个在中农信的后，在这个九号院的后期呢，就是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世界银行呀给了这个中国农业啊给了3亿美金的贷款好像到位了2亿美金一开始这笔钱呢在当时是非常大的，知道吧在八十年代末就是2亿美金是非常大的，我那个中信大家知道才多少钱嘛所以他们当时呢就成立了这个中农信就是什么农业什么信托公司，这个中农信呢是当时的五大信托公司或者是中央直接管的五大公司之一，大家知道这五大公司吧中信光大大家这两个都知道吧还有那个康华这个是邓普方的，这个没得说，还有一个工商联的叫中金联什么公司，然后就是中农信然后呢人民银行呢给了他们全金融牌照，它相当于是银行加证券公司加信托，可以吸收存款，可以接受委托理财，可以往外贷款就是他们相当于一个大型金融机构所以王岐山呢是这第一任总经理，董事长呢就是杜润生，但杜润生他也不管了，就是这是王岐山第一次全面主导一个金融机构，所以为什么说他不懂经济，但是呢他懂金融运作，大家知道吧，金融跟经济是两个东西，金融的话更具体一点，所以他对金融的这个了解就是从中农信开始的。当然呢中农信这个运作呢就是后来呢就是 岐山就掉，就是这个中毒性的故事就比较多了。我在那个 Patreon 上给大家发了好多文章，大家知道吧？大家你去看一看这个不同的现在不同的人啊，对中毒性的回忆啊，中毒性岐山走了之后呢，中毒性的发展就是有一段有一些曲折啊，就是一开始呢，他当时接任他的应该是那个姓翟的吧，叫翟什么啊？后来呢，就大家知道那个上海市委书记，就江泽民那个时候的上海市委书记瑞幸文吧，瑞幸文不是因为后来到了中央书记处当书记嘛，后来因为8964的事件呢，就给他免了，后来他复出变成副部级干部了，正部级待遇发改委副主任吧，因为这个中毒性是挂在发改委的，所以瑞幸文呢就想跑到这个地方弄一个理事会，他当理事长，但是理事长呢跟董事长啥关系呢，就没搞清楚，所以这个翟总啊跟瑞幸文就干架。所以这个中农信啊，又被农业部要走了，因为它毕竟是农业口嘛。然后那个农业部当时的部长应该叫刘江还叫什么？刘江呢，就是对这玩意儿还很重视，很重视。给他们也提了很多目标，所以中农信在那一段时间呢，扩张的特别大，扩张的特别大呢。但是有很多人就是好几次去审计。后来呢，就是农业部也要派一个人过去啊，反正就是跟这个翟总发生点不愉快。所以就后来就换了一波新人来，换了这波人来呢，他为了，就是撇清楚自己的责任呢，就主动把这个事情搞得很大，就说这个，中农信啊，大概有60亿的这个窟窿啊，他就说把窟窿说得大，这样的话不，他就能接手一个青摊子嘛，就亏损再多跟自己就没有关系，那个人叫什么来，我忘了，就是结果呢，被朱镕基还是被谁知道了，就直接说，既然60多个亿。审计了一圈，当然也没找，也发现没有那么多。然后就其实，但是就是说怕惹麻烦，就把这个中农信给关了啊。然后那个翟总呢，后来被进去了一下啊。所以后来两拨人对中农信的评价呢是完全不一样的。翟总这一拨人呢，就说就是王岐山留的这拨老人呢，就说这个中农信当时的经营还不错，净资产呀、总资产都还不错啊，利润也有。然后另外一拨人呢，就是比如说杨小杨，杨小杨大家知道，后来当了国民信托的董事长吧，就是杨小杨呢是不懂这个业务的，他是派过去当这个党委副书记的，我后来我见过几次杨小杨，杨小杨呢还有几个人呢，就说这个公司已经运转得很差了，所以两拨人之间呢就现在还在吵，就今年啊两拨人还在吵，就是如何评价这个中农信的问题啊。当然，后来他们翻这个研究这个历史呢，就发现针对中农信的这个审计啊、清查啊，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叫田纪云，因为当时田纪云大家知道，国务院副总理是分管农业的，是这块所以也分管这个中农信，他对中农信呢特别支持，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就是整个的这个清查呀，还是针对这个田纪云的。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啊，挺有意思的。大家扩充一下，就知道中国这个历史很难讲。就是这堆人说他完全是好的，然后净资产多少亿，这波人就天天说他已经资不抵债了。两拨人呢，之间那个到现在一堆老头了，杨向阳现在得多少？得70多岁了。两拨老头之间还在吵来吵去的，我也没时间去考证一下。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考证一下中农信到底搞得怎么样。当然后来给中农信。收尸的也是王岐山，因为王岐山当时已经去建行了啊，所以去建行是接收了中农信，把中农信善后事宜给处理了一下。在中农信时期呢，就王岐山就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班底啊，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杨向阳，就是包括那个翟跟王岐山其实一般，杨向阳就是包括陈峰，就是海航的陈峰啊，当时也去了中农信，是中农信下边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啊，后来又去了海南啊，搞了这个海航，所以陈峰跟王岐山最早就起源于中农信。还有谁呢？蔡锷生啊，就是后来的就是银监会的信托沙皇，就是那个大家知道中融信托那个谢老板，就是毛阿敏的老公啊，还有泛海信托的那个卢志强，泛海系的老板，泰山会的头头，就这两个信托老板。那在蔡锷生面前都得拜拜啊！蔡锷生的儿子就是蔡锷生，不是离了婚嘛？他前妻的儿子用办公室都是免费用泛海的啊！就是蔡锷生怎么跟这个王岐山还搞上的呢？啊，这个故事啊，可能知道的人不多，我给大家讲一讲。 当时王岐山呢，这钟同信呢，去这个人民银行办事，因为人民银行当时，保监会和银监会都没分出来呢。人民银行是个大银行，大家知道是个大部门，相当于中国金融监管的都在这里面。这钟同信作为信托公司呢进去办事儿嘛，办事儿呢，当时的处长呢叫姓金，副处长呢是这个蔡锷生。那金处长呢，他比较原则性啊，他看反正我不管你这个老丈人是谁啊，然后呢就秉公执法，反正王岐山就碰了一鼻子灰啊。但是呢，蔡锷生呢，他就这小子比较灵活啊，他一看这个，哎，这是谁？姚依林的这个女婿，他就反正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把王岐山的事儿给办了。俩人，哎，王岐山那个时候其实他也有求于人民银行嘛，所以两人就搞起来了。过了很多年，王岐山作为副总理分管证监会，然后那个金处长呢变成了证监会的局长啊，变成了金局长，忘了哪个局的了。所以这个金按照道理，他非常资深，他肯定应该升证监会的副主席的。后来他自己也都不追求这个，自己光溜溜的退休了，他的女儿应该也在证监会啊，当时应该是个副现在是什么级别我忘了，反正后来老金头就反正这个人啊，就是讲党性讲了一辈子，最后外孙女找就是上学上幼儿园还搞不定啊，就是估计老头到老的时候估计也弄明白中共这一套了。反正蔡锷生就从这个时候就跟这个谁啊，就跟老王搞到一块儿去了啊。这个是钟同信时期啊，然后从这以后啊，89年开始呢，大概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姚依林就发现他的儿子不行了啊，就发现他这个因为他女婿啊，靠着自己的努力已经升到正厅了，而且按照道理，钟同信的老总，其实你想想，参照钟信的。你跟中信是一个级别的，虽然只给他规定了正厅，他实际上他掌握的资源跟一个副部级的干部是一样的，所以姚依林就开始培养这个女婿了，所以让他建行副行长、人民银行副行长，最后到建行94年的时候，姚依林去世的时候，王岐山正好到建行当行长，所以他到建行大家知道，就是王岐山的给大家的标签，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建行嘛。他在建行其实也没干多少事儿，什么机构改革、考核改革啊、统一形象，就这些东西。他在建行做的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建行跟摩根斯坦利呢合组了一个中基，就是全部用国际化的这个体系，国际化投行的体系，薪酬待遇全是国际化，就是包括到现在为止，中基已经降了几次薪了，他的待遇应该。还是这个，就是这些投行里面待遇应该是最好的，而且他是个办国有性质的，所以后来王岐山就是朱镕基的儿子朱一来，就是从一开始朱一来是学大气的，在美国是大气学的博士，后来又学了个 MBA，然后到了会计师事务所待了一下，然后就到中金，在中金的时候，他一年的这个就是工资加奖金大概就1亿多，然后还是给共产党打工，别人说不出来。大家也知道，这个朱公子也是著名的花花公子嘛。到现在，60多岁了还是单身嘛？追求过很多人啊，凤凰台的曾子墨他追求过吧？还有谁啊？那天我发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杨幂的那个班的北影的那个96还哪一集的那个合影啊，中间就有他当时追的一个女孩，也在里边。当时你看很多人就是带着朱公子四处去泡妞啊，包括像马蔚华呀，像很多人都是要么给他送美女啊，要么带着他去国外泡妞啊，当然这个都是我编的这个纯属杜撰所以这个他到后来，这家伙吧，泡妞吧，他也特别小气，他希望别人更认可他本人，他也不愿意多给钱，他也不让人办事儿，所以就是口碑不是很好，据说啊。口碑不是很好啊，所以他最后到现在啊，还是这个单身应该没有私生子，所以老朱朱镕基说起来只说自己外孙女的事儿，从来没说过自己孙子孙女的事儿啊，所以但是呢，王岐山通过这个事儿呢，就跟这个朱镕基捆绑在一块儿了。一方面呢，因为姚依林对朱镕基有提拔的，这本身就是世交。这有感情在。第二个呢，朱镕基 也挺聪明的，他的这个做事风格很多是遗传了这个朱镕基的，向朱镕基学习的。所以朱镕基呢也愿意，就是从工作角度也很肯定他的能力。第三个呢，你把人家的儿子给安排了啊，他所以私人感情上又更加深了一层。所以就是你看，姚依林帮助朱镕基，朱镕基帮助王岐山，王岐山再帮助朱茵莱啊，他是一层帮一层。啊，就是形成一种世交的格局，所以朱镕基其实他的早年用的干部基本上都被干掉了，啊，像什么朱小华呀，啊，还有很多人，但是王岐山就是他快退休的时候，03年的时候啊，大力用的一个为数不多的留下来的人，所以呢，直到03年之前，王岐山其实还不算江泽民的派系，他跟江泽他只是跟朱镕基关系好啊，因为。朱镕基跟姚依，就是江泽民跟姚依林之间就那么回事儿，大家知道。我没有印象他俩有什么过深的交往啊，因为姚依林主要是上个时代的这个常委嘛，所以他未必跟就是俩人可能因为都是陈云的，跟陈云的关系不错嘛，俩人应该也还行，但是呢，没有过深的交往应该。所以朱镕基呢跟这个谁呀、啊？跟江泽民王岐山跟江泽民在03年之前也没有过早的交往啊，所以他一直就是早年一直提拔他的就是朱镕基。不好意思，电话进来了。然后还有这个时候呢，在建行时期呢，老王就形成了王岐山就形成了他日后的这个班底了。他的班底有哪些呢？啊，就是大家知道的，田国立啊，现在后来当了建行董事长的，还有这个范一飞啊，范一飞当时是管的财会的，是相当于他的钱袋子。当时他的两任秘书，一个叫田惠宇，田惠宇就是后来当了招行董事长被逮了那个田惠宇，啊，当时还有一个小秘书叫黄朝辉啊，这个一般人大家不知道吧？黄朝辉就是王岐山的小秘书，但是他没有，他跟田惠宇都没有跟王岐山去这个广东，田惠宇留在建行了，黄朝辉呢去中金了，后来做了中金的 CEO 啊，就是王岐山逝世以后，黄朝辉也退休了啊。这黄朝辉大家知道吧？啊，还有像朱小黄啊，朱小黄是不是他的下属？应该也是，后来当了中信的行长。还有那个王惠民，王惠民是中信新疆分行的啊，因为这小特别能喝酒，特别能送，后来就是王岐山对他也比较欣赏，后来弄到证监会的纪委书记，啊，所以这个是当然和建行的还有一大批人，我只是现在随口想一下就这么多人啊，整个建行后来成为了王岐山的一个自留地了，相当于，啊，这个是建行，所以对他非常重要。到了98年呢，就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出发，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呢。然后那个广国投跟粤海都破产了，就是广东的，所以当时情况比较严重。所以朱镕基大家知道，当时已经当快当总理了，已经当总理了，然后就推荐这个王岐山到广东当常务副省长，去解决这个当时的广国投和粤海的这个事件啊。这个具体事件我就不多讲了，大家可能都清楚啊。当时呢，就是王岐山呢，当时就是请了这个高盛的保尔森当顾问。啊，然后出了这个方案，让这个粤海重组，然后把广国投破产，啊，这个方案，然后反正很强硬，反正核心点就是对国外耍赖，反正我不还你钱了，你要告就告，反正中国国内你告不赢我，国际上我也给你耗，啊，所以就靠着这种中国政府第一次耍赖的手段，反正就挺过去了这个东西，啊，这为什么说王岐山跟保尔森好？保尔森后来当了美国财长嘛，所以跟共和党是共和党的共，川普上来之前共和党的骨干。所以王岐山跟他们的渊源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啊，王岐山在这个广东的时候呢，又认识了一帮新的团队，啊，这个团队包括谁呢？包括这个时候周亮就出来了。当时周亮只是广东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小科员，然后被调过来给他当贴身的秘书，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董宏，董宏这个时候呢也正式调过来当这个广东省的副秘书长，跟着这个。王岐山，董宏大家知道是谁吗？董宏早年是人大的学生会主席，啊，人民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在北京市学联非常活跃啊。当时大家知道北京市有一个北京证券的重组吧，就是当时北京市学联的副主席叫李什么，李山还是李什么 就是李山是谁呢？李山是原来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就是80年代初的时候啊。所以这两个学生会主席呢，就是俩人一撺掇，当时王岐山正好在北京市当市长，就把那个瑞信证券就给改组了，当时的北京证券给改组了，这是后话了啊。董宏毕业之后呢，就是因为学生干部嘛，人大的学生会主席还很厉害，就跟着这个到了中部委，跟着薄一波当秘书。薄一波当时后来还有个小秘书叫王毅啊，但是董宏呢，就是相当于薄一波主要的联络员了。那中部委92年中部委取消的时候呢，因为当时薄一波估计故作姿态，就把这个这几个人安排的都不好。就把董宏啊、王毅啊，其实都安排成副厅级，都安排成厅级干部。王毅呢，到那个证券委当那个副主任，当时证券委是厅级干部，他就是副厅级。董宏呢，到了佛山，到了佛山是副市长还是市长助理挂职，反正也就是厅级干部。就是俩人呢，反正也都是比较失意的。但是王毅呢，运气不好啊，大家知道王毅吧？就是跟王小丫和刘芳菲都谈过恋爱的那个，就是头发额头前没有几根毛那个。后来因为国金证券的事儿被抓了那个，但是王毅是比较还是比较清廉，他最后查出来就是200万，200多万是还有一套房子是送给刘芳菲的，就是央视那个主持人，但是王毅比较倒霉，我多说两句给大家讲王毅怎么被抓的，因为当时中纪委呢是要查另外一个，查河南分行已经启动了，查那个人姓啥来，那个副行长，但那个副行长呢比较重视，然后呢就快速的找关系开始应对，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知道，还是中纪委你找关系还是能打个招呼，还是能终止的。所以中纪委呢，就不再查他了。但是呢，这种审计什么的已经，河南那边审计已经开始了，总不能白干嘛。当时后来审计出来，这个王毅的弟弟呢，跟河南那边有点联系，就开始查王毅，查王毅呢，跟王毅说呢，王毅说我也没事啊，所以他也没当回事，也没去活动，因为王毅本身。这个人呢，他还是活动能力比较强的啊，但是他没活动，没重视的，所以就出事儿，就把他弄下去了。然后判的非常严重，200万判了个死缓，200万判了个死缓。这个为什么刘芳菲后来都不好找对象了？刘芳菲历任的对象，大家知道刘芳菲吧？就央视那个主持人，长得其实挺漂亮的，但她历任的这个男朋友都过得不好。王毅死缓，后来她那个老公还是男朋友叫刘希勇啊。也是个著名的港商，在吉林被人整死了，所以刘芳菲现在是不是抑郁了还怎么样？反正现在很少出来了，这是王毅王毅就是他，因为证监会升格，自己变成副部级了。那董宏就没有那么好运了，他从佛山那边，他下到佛山之后就估计就没人管了，正好王岐山过来，因为姚依林跟薄一波估计都挺熟的，估计他们之间原来也就认识，所以就是董宏这个时候就正式跟上了王岐山成为王岐山的大秘周亮呢，就是贴身那个秘书，就是小秘书，就大概这个格局，然后呢，除了董宏和周亮呢，还有蒋长良。蒋长良当时是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的行长，就配合他处理这次危机。还有谁呢？还有刘坤和蓝福安，就是财政部的两任部长，所以刘坤当时直接从财政厅长直接变成副部长，就是王岐山的使劲。后来这两个家伙，刘坤和蓝福安，因为刘坤的同班同学就是那个何立峰吧，所以后半程王岐山不行了，他又跟上这个何立峰了所以有的咱们推特上有个大聪明，老是说这个派系不能变，这是不对的，知道吧？没有人生下来是哪个派系的，也没有人是一个派系不变的，没有什么。这个刘坤和蓝福安就是最典型的，包括还有当时还有谁呢？还有陈云贤，就是当时的广发证券的董事长，后来当了广东省的副省长。当时有个叫顾什么顾雏军吧，就科隆查科隆那个顾雏军，就是因为郎咸平炮轰他，然后呢把那个科隆给干掉了，顾雏军入狱了，就是陈云贤他们跟证监会一块干的，就是这个大家知道这些故事吧，都是连在一块，包括朱晓丹啊，还有这个伍杰斯朱晓丹后来当了省长嘛，伍杰斯后来就下海了，伍杰斯当时。已经当到广东省省长助理了，后来就下海了，到房地产公司里，一开始拿了500万，当年很轰动的，后来搞投资了。伍杰斯在广东非常有名，这个伍总非常有名，因为他跟董宏非常好，他可以找董宏办事儿所以这个就是王岐山在当地的这个团队周亮就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呢，他还是 还是这个小角色，还是贴身的秘书，主要还是董红他们在承担大秘书的角色。啊，这一阶段呢，大家知道这个姚依林已经去世好多年了，然后姚明山呢，就是因为也是大小姐嘛，就经常待在美国，然后不待在美国，他就回北京，他也很少去广州。然后王岐山呢，就是在广州，大家知道就放飞自我了。在之前啊，在这个中农信呀、啊，谢谢数风流人物送了五份会员，谢谢。在中农信的和建行的时候啊，在北京的时候啊，王岐山其实还算个好青年啊，他流传了他好多的这个自我要求很严格的故事。到了广州这个地方，大家知道你在北京当官啊，那时候银行的权力也没那么大，在北京当官你体会不到领导的感觉的，你到了地方当常务副省长，你的领导的感觉就来了啊。所以岐山同志作为一个资深相当于事实上单身的事实上的男光棍就开始这个放飞自我了。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对那个干部啊管理不严，你可以随便去香港澳门，所以他没事周末就去澳门 happy 啊，知道啥 happy 吧啊，就去泡妞去了然后当时这个时候呢，就形成了专门给他泡妞的团队啊。泡妞的团队是谁呢？就是银建国际的这个高建明还叫什么啊，高建明就专门负责给他泡妞的啊。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就变成坏青年了。当然就是王岐山玩的呢，就是跟薄熙来玩的其实一样，但是王岐山比薄熙来呢，就是他玩的更高明，他对这些领导之间呢，他是还是比较这个就是很会处理这些关系，而且他玩的更隐蔽啊，就是他的这个白手套，你看到现在你也不知道他白手套是谁啊，就是海航呢只是其中一个啊，而且这个很隐秘的事儿，他是不跟海航在一块的啊，海航只是他的一个钱袋子。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就是这个叫什么呢，当然这个王岐山的当时呢跟广州那些干部呢，因为他北京来的嘛，带点傲气，又是高干子弟，所以他跟广东那些干部呢这个时候还没有处好，经常有告状的，他也看不起那帮人啊。所以王岐山跟陆浩这些人是一样的，就是他瞧不起自己下属，你要没有水平，你有水平他会很赞成你，你要没有水平嘛，他会很整天屌你，他是这么个人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他的口碑没有多好，就是特别是在基层的这些人里面。大家知道后来这个广东这段完了之后呢，03年呢，就是大家知道03年也是大换届嘛，朱镕基当总理的最后一段时间呢，就把他调到了国家体改委当主任相当于解决正部级。你看他解决正部级2000年吧 ,2000 年把他调到体改委当这个正部。所以你看王岐山解决正部还是比较早的，但是他的部跟这个谁习近平他们差不多，比薄熙来还要早一些。就我就是朱镕基对他还算不错的，但是因为朱镕基管的就这些部门这个比较热门的部门呢他也插不上手，体改委因为是国务院总理完全能说上话的，所以把他调到体改委的。这个时候体改委已经被阉割完了，体改委被阉割完了，就是比较就是权力几乎啥也没有了，就是几乎不让开会不让开协调会，所以他基本就在那待着。后来又到海南待了半年，海南省委书记到了半年这段时间其实他啥也没留下，估计就天天在混着跟潘越那帮人天天没事一起待着。到了2003年呢，就是大家知道就是非典来了非典来了，就是王岐山的机会来了当时前面的那些孟学农他们搞得一团糟，所以就当时共产党就想换马然后转移注意力，所以就把孟学农换成了王岐山换成王岐山变成了市长。这个我给大家再做一次辟谣因为现在还有很多视频，很多博主说孟学农就前任市长也是这个姚依林的女婿这个是胡说八道以后谁要哪个视频里头这么讲，你就大嘴巴抽他就是啥也不懂，就是引用维基百科，维基百科是错的，大家知道吧，维基百科有很多错误很多我改了很多维基百科就是大家记住这一点为什么我知道，你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孟学农的女儿现在在微博上还有微博呢你去找他家微博去看一下。所以他当市长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几件事战胜非典，迎奥运，捧刘琦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期间呢，就是咱们重点讲他的团队啊，当时因为王岐山跟刘琦的关系很微妙，一方面呢，因为刘琦呢，他也是坐地户嘛，所以他一方面呢要捧着刘琦，刘琦下车的时候，他自己去给刘琦这个开车门，然后把那个手啊拦在那，大家知道那个姿势吧？一个手开车门，一个手拦在那个车沿上，就是害怕这个刘琦的头碰到上面，整的刘琦一路小跑跑过去啊，所以刘琦整的都很感动啊，所以王岐山虽然内心很坚硬，但他这个人非常，他跟这个谁薄熙来不一样，薄熙来就是跟文士镇就开始干，这个王岐山呢虽然心里很讨厌刘琦，但是呢，他就是让着刘琦，然后让刘琦整的非常就非常舒服啊，把刘琦都整感动了。毕竟是跟你同级别的，人家过来给你，像你的秘书一样给你开车门啊，所以就是也很多的事儿都这样的，啊，但是后来之后呢，因为他的内心啊，对这个，刘琦他们家是非常的讨厌的，所以当时刘琦两个最主要的大将，一个是市委秘书长叫孙政才，一个叫市委组织部长叫吕锡文吧，就是那个女同志啊，就是北他他哥他老公号称西城三哥嘛。整个西城区，我跟你说，当时就是吕锡文老公说了算，啊，你要找什么金融街那个上市公司办事儿啊，包括找这些办事儿，你就找吕锡文的老公给你办的麻溜的啊，三哥还是二哥忘了啊。后来这两个人呢，基本上都被干掉了啊。就是我，因为王岐山你动不他动不了刘琦，你知道，动刘琦要最高者发话，但是动这俩人他是能动的啊。特别像吕锡文，吕锡文当时王岐山为了害怕别人。这个说他是干掉的，吕锡文，他还象征假惺惺的给吕锡文说了句话，结果吕锡文判的更重了啊！我当时知道，笑死我了，我心里想，领导们就是会演戏啊，啊，就是会演戏啊，就是把他干掉了，还得这个，还不能让别人说是他干掉的。但当时呢，还有更多的人呢，得到了，就是跟王岐山结下了缘分，比如说当时的北京市秘书长叫李小红，啊，李小红是。当时秘书长其实他相当于在董红上面又架了一层大蜜。李小红呢，他本身跟王岐山呢是，脾气比较相投，虽然认识比较晚，但是脾气比较相投。李小红有什么特点呢？李小红是北京市二锅头协会的会长啊，能喝2斤二锅头，而且呢喜欢写诗，就也是比较有才的人啊，在对证券的这些东西呢也比较熟悉。他当过华夏证券董事长嘛，还是反正就挂名的啊，当过这个华证券董事长，所以就是李小红这个时候加入了王岐山的团队。后来，李小红就当了巡视办公室的这个主任，也是正部级。包括这个李小红的马仔叫樊大志，现在调到证监会当这个纪委书记了，原来就是华夏证券还华夏银行的吧？啊，包括当时的北京市的这个叫崔鹏的吧，天安门管委会的，后来到了当也当了中组部的中纪委的机关管理局的局长，包括像北京市的财政局的局长杨小超，后来当了。中纪委的秘书长，包括北京市文化局的局长肖培，后来当了中纪委的宣传部长，哎，还有好多的一堆的，就是从北京市跳过去的，啊，那一波人基本上都是王岐山在北京市的老下属，啊，这个阶段呢，就是董红的人生的，就是比较舒服的一个阶段啊，当然还没有后边那么膨胀，因为董红这个人呢，就是他的仕途一直不顺。到这边呢，广东市委副市政府副秘书长，到这边还是北京市副秘书长，啊，他住在哪里呢？他跟王岐山呢都住在那个大家知道北二环北京有一个雍和家园，你走过北二环能看到那个雍和家园，啊，算早年还算高档的一个小区吧，啊，他们就是住在一个单元，王岐山住3楼，这个董红住2楼，1楼呢是一个喝茶的地方，两个人没事在那吹牛逼，谋划这个谋划那个。啊，因为董红他虽然级别不高，但是他从80年代就在薄一波这帮人身边，就是在相当于在知道最，他跟薄一波学了一套政治谋略，啊，所以这套政治谋略呢，他就可以跟王岐山很平等的去对话，去跟王岐山出主意，啊，周亮呢这个时候呢，其实现在他也升级了，因为找了一个小秘书叫苏京。啊，苏京呢，原来是北京市规划委的副处长，后来呢，就是调到这边呢，就相当于是日常的事情啊，就是苏京在处理啊，高一点的事情呢，就是周亮在处理，周亮就指挥，周亮有腿了啊，苏京就是他的 就是他下边的这个人了啊。但大事还得要董宏这一层面的啊，所以北京市这段时间呢，属于比较辛苦吧，对周亮来说比较辛苦，因为北京市长嘛。但是呢，就是也是比较小心的，因为北京市的水也比较深啊，特别是他像周亮没进过北京，刚进北京，在北京待着啊，也整天很小心，害怕别人给他那个。给他挖个坑啊，然后到了07到12年呢，就是这个王岐山大家知道就是副总理了吧，啊，副总理他分管这个金融啊商务啊，这就相当于原来刘鹤分管那一摊啊。他这段时间主要是什么呢啊，他其实他跟老胡啊，他跟这个老习基本是一样，习当时是楚军韬光养晦，这个谁呢，王岐山呢作为副总理呢也是韬光养晦。你看，你想一想，他啥也没干，他分管金融的。我想来想去，他就说过一句话。他一天推开他家的那个窗户，啊，他下边有一个这个哪个城商行开到他们家楼下了，他就回去就给银监会讲，以后这城商行不要异地扩张。这个就是唯一一个，他作为副总理主管金融推出来的政策，啊，别的他几乎都没怎么说话。为什么呢？第一个，温家宝当时总理，温家宝比较强势，金融更是温家宝的地盘。温家宝从90年代就开始他妈的协助朱镕基管金融，所以金融啊，那就是温家宝的地盘。你管的多了，温家宝就会屌你啊！而他想着办法去了解温家宝，就拍温家宝马屁。大家知道那个段永红写的那个，不是那个段永红的老公沈炼写的那个回忆录吧？你看一段，就说。朱镕基这个王岐山没事就找段永红聊天，一聊聊三四个小时啊，跟段永红讲这个讲那个。他本质是什么呢？一个是打听一下温的想法，另外呢就是希望他段永红呢把他的这种善意呢转达到温家那边啊，所以他做这些事儿都是有意义的，包括拍江泽民马屁。这个时候大家知道那个博玉已经2010年已经成立了吧啊，所以那个。王岐山就是给博玉一开始创立，天天给他出主意，然后让周亮给他办事。因为当时他们投的第一个项目，博玉投的第一个项目是日上免税吧，就是那个在机场的那个高端免税店，那个原来也是江家一个亲戚搞的，后来就是几乎就卖给他了，卖给他要办很多给海关啊、商务部办很多手续，这个都是周亮去办的，而且帮了，因为他分管金融，办了很多事，所以。你周亮一般人的事儿是不办的，小江的事儿是肯定是办的啊。我为什么说他聪明？就他知道中国谁是老板，老板的事儿一定要办。除了岐山交代的，岐山没交代的，那就是小江直接跟他说的事儿，他肯定要办，而且要办好啊。他知道，就是他始终知道谁是老板啊。包括王岐山干的还是拍胡锦涛马屁啊。包括你看那个时候，因为胡锦涛跟那个他那个老婆跟刘永清都喜欢看韩剧的，知道吧？啊。就是什么大长今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他就是胡锦涛这家伙都喜欢看这玩意儿。后来胡锦涛访问韩国，不是把大长今那个扮演者给他叫过来了嘛，追星嘛啊，所以那个谁啊，王岐山呢，他为了给刘永清老太太有共同语言，他也没事看韩剧啊，没事看韩剧，这样的话才能聊得来嘛。所以王岐山有几次讲话都讲到韩剧嘛，来历是这里，大家不要以为他真喜欢看韩剧。领导的爱好就是你的爱好，领导的爱好就是你的追求，大家记住了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就王岐山在国务院时期，这个时期呢，他又发掘了一批人，包括哪些呢？包括商务部的林基啊，林基后来调到这个中级监察部当副部长，就是这个时候。包括国办的刘爽其实学历不高，就转业军人。在国办的人事处，但是因为跟周亮关系很好，后来也现在是内蒙的纪委书记吧啊。包括苏京现在也借调到国部，苏京的关系好像到商务部了啊，到商务部，后来到那个驻美参赞了好像。对，然后这个时候刘士余也投靠过来了，像这些人都是一大堆人啊。然后这段时间呢，应该说周亮呢是比较清闲的啊，就他在那个金融街那个地方买了个房子啊，当然就是，哎呀，我一说会不会查这个老板啊？就金融街我不说了，那个老板的名字，他跟他弟弟在那都买了套房子 啊，就离，因为那个小区啊，走过去离那个中南海西门特别近，啊，走路就骑自行车就更近了，啊，他就在那买了个房子，啊，但他大部分时间也是住在海里，啊，这段时间呢，就是周亮跟钟少军是交往比较多的，啊，就是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啊，不要问我怎么知道，我告诉你，啊，你自己判断一下符不符合逻辑就知道了，啊，因为老板关系非常好。老板呢都在韬光养晦，他俩呢没事，老板要在一块见面呢，秘书在外边啊，这个而且他知道老板好，他也可以交往，也可以要需要交换信息，所以他俩是有真感情的，因为很多事情他们要都是伺候老虎的嘛，啊那都是那个菩萨边上的这个童子嘛，那互相交流交流，啊。是，然后就到中纪委了。中纪委这些故事，王一山这些故事，咱们就不用讲那么细了。搞这些反腐败，到16、17年，基本上的权力到了顶峰了啊。因为当时习近平之下就是王，大家都叫习王体制，没有人叫习李体制，因为李克强没有什么话语权啊。因为而且王岐山的推荐人的权力、推荐干部的权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中纪委系统。本来中纪委原来是往中办那些中直机关是没有分支机构的，结果他都派了。大家就知道一下多了多少副部级干部，多少，而且所有的这些中纪委派出机构全都是直辖了，各省的纪委书记全部要中纪委同意，纪委副书记都要中纪委同意。大家知道中纪委直接管的干部，副部级也好，正厅级也好，一下多了多少吧？啊，然后他的推荐的力度又远超了中纪委系统，啊，你当时他的影响力真是习王习之下的第二人，绝对没有这个那个之前的什么贺国强什么的影响力也没他大。所以就是这是一个政治高手嘛，所以他当时你看刚才说的李小红后来到了巡视办当主任，董红呢，董红是一开始到了那个文献中央文献营室解决了副主任吧，就是把副部解决了，因为当时就是在他副总理期间，董红其实在文献营室解决的副部啊，所以董红的仕途是非常崎岖的啊，只能当一个影子大秘，肖培当了宣传部长，崔鹏当了机关事务局局长，就是管后勤那些。啊，周亮呢，就是一开始是秘书，后来当副秘书长，后来当了组织部长。中纪委组织部长大家知道就是，副部级了啊，还是中纪委的组织部长。所以，周亮我印象是70后第二个，全国第二年轻的，全国第二个70后副部级干部，啊，当然他是，但周亮呢，他这段是这，因为他当组织部长之后，还有他在王身边了，因为王特别需要干部嘛。还按照王的心意推荐了一些干部，这其中呢最经典的就是广州市委书记张硕甫，啊，这个故事我因为我在推特上讲过，后来很多人都知道了，啊，张硕甫怎么当来的呢？张硕甫是当过永州的市委书记，张硕甫早年在水利，在娄底，后来到永州当市委书记。大家知道周亮的老家就是永州，啊，永州产义蛇那个永州，啊，永州出过几个人呢？永州出过陶铸，啊，出过那个秦光荣也是永州的，然后就是周亮了。啊，当时这个，因为大家知道周亮是比较谨慎的，你给他送钱他是不要的，啊，但是他父母呢，有一大半时间还是住在，就是经常回永州、回长沙，啊，然后有一段时间是住在那个北京的广渠门那边，啊，然后张胜甫呢就找了一个名医，把这个老头老太太的身体啊，把那个身体的那些毛病啊全给看好了，啊，把周亮整的就非常感动。啊，然后就开始帮他运作这些东西，啊，然后后来那个永州的那个后任的书记应该姓李吧，姓什么一个女同志还是哪个，啊，我忘了是不是他了，啊，后边那人书记反正就说，他说你怎么全给治好了呢？你但凡留几个病让我给治一治吧，就是开玩笑的，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周亮就是对这个张少甫啊就非常认可，所以他就在因为他有。他可以运作，让这个王岐山有各种机会见到他嘛，啊，见到他，然后这样推荐，所以王岐山后来也对张少甫比较认可。所以你看，张少甫的简历是很奇怪的，啊，从永州的书记，后来到哪？后来到云南还是哪？还是北京的纪委书记？后来就到了广州市委书记。大家知道，广州市委书记在当年还是很厉害的啊。如果不是发生那个广州砍树的事件，加上王岐山，这个后来衰落了，其实张少甫还能可能更进一步的啊。所以这个是经典的这个案例，包括三亚那个书记啊，叫佟道池。佟道池其实，盛年会因为是也是副总理时期，跟那个谁，跟周亮关系比较好的，把他弄到三亚当书记。三亚这个大家知道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吧？ 啊，包括那个工行的那个纪委书记叫王宁，还叫王什么啊？当然他不是副部级，他只是中管干部，原来是证监会的那个基金部的老总吧？啊，然后跟周亮在副总理时期跟他关系不错，然后就把他弄成中管干部了。包括林吉也是他运作的，包括刘爽原来就是没上过什么学，就是退伍军人，然后在国办人事处，然后就跟周亮关系很好，周亮就把他现在弄成是吧？内蒙古的纪委书记了啊，刘爽，所以周亮还是弄了很多人的啊，特别是在16、17年啊，因为他那个王岐山的关系到顶峰的时候，包括像湖南的那些干部啊，比如说当时这个胡恒华，当时长沙的书记啊，长沙的书记他肯定跟周亮之间联系的挺多的，因为周亮这个人他是湖南人啊，你怎么掩饰都掩饰不了自己对老乡的那个重视，大家知道吧？这个期间呢，就是王岐山的身边发生过一个事儿，这个新闻就是媒体上都没人知道，就是王岐山的警卫秘书落马了。叫陈真，那个真很难写，那个真不是舞蹈那个真。这个陈真呢，他是一直跟着这个王岐山做这个警卫秘书，王岐山对他也比较认可。这家伙喝酒呢，都是大壶大壶的喝，你喝酒都是小，咱们都是小杯小杯，他上来就大壶大壶的喝，啊，所以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去那个，所以但是王岐山也都能容忍的。但后来他怎么出事了呢？就是因为中纪委查那个。南京那俩干部，一个姓纪，一个姓杨吧，杨卫泽跟，南京市长叫纪什么来着？大家给我打一打，啊，查他俩的时候呢，这个陈真呢，是南京人，我印象，没记错的话，他是南京人，所以呢，他就在中间呢，帮着这个就是打听消息、传递消息，啊，季建业，啊，他俩我忘了是杨还是纪啊。所以呢，就把这个陈真，后来一发现的是陈真在中间张罗的，所以把陈真给抓起来了。当然这个因为抓他呢，对王岐山面子不好看，所以王岐山又说话了，所以陈真后来就，反正也转业了，自己弄了个小生意，在广西那边弄了个小生意，在自己做，啊，所以这是陈真，所以周亮估计也看到了这个情况，他自己也比较小心，所以呢，他这个时间呢，他就开始运作呢，就是开始离开纪委这个系统。所以到17年呢，他就转到了银监会，转到了这个银监会当副主席，后来就是现在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当副局长。然后接替他的是谁呢？大家知道，周亮，你离开你不当秘书了，那谁来接替你呢？他当组织部长的时候，其实就要选人接替他，就是苏京接替他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北京时期的那个小秘书。中间呢，他去了趟美国，就商务部驻美的参赞。然后现在呢，他就又回来了啊，就是因为当时找他们推荐秘书的太多了，后来一想还是他妈的老秘书来吧，所以还让苏京回来接了这个秘书。苏京现在给安排到哪里呢？安排到中建的党建部还是企业文化部当主任了啊？这个是常委秘书里安排的比较差的一个，中建的企业文化部的部长或者是党建部的主任，我忘了是哪个了。所以后来就开始就是收拾这个，就是18年开始17年王岐山当了这个，其实王岐山当时呢，他弄了一个监委啊，他其实想留任监委主任的，因为只有机构改革呀，你才能留任。哎，当时因为还没有改这个宪法，没让这个不能连任，没取消这些东西啊，所以呢，只有这个监委主任他是想留下，但是大家知道他抓了那么多人，得罪那么多人，反对他的人也很多。你再干五年，你干五年都抓了这么多人，你再干五年，不把大家都给抓，就是都给每家都给抓死了啊！所以就很多人反对他。最后这个老习呢，反正就是搞了一个妥协啊，就是我让你留任，但是留任国家副主席、列席常委会啊。你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延续你的权利，但是呢，我又把你调出了纪委系统，防止你尾大不掉啊。所以老习用了这个办法，也是比较有智慧的，大家知道是吧？但是从18年开始呢。其实呢，王岐山的这个权力就开始衰落了，因为你已经这个刀不在你手里了，啊，你就没法完全掌握，跟你自己当中纪委书记完全不一样。就算底下的人全是你的人，啊，你都不行了。所以标志性的事件是哪几个？就是一个是刘士余被抓，啊，刘士余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因为刘士余这个家伙呢， 跟王岐山也挺好，跟陈曦也挺好啊，这也挺会拍马屁啊。我对刘诗雨比较了解，我跟大家聊聊这故事。刘诗雨呢，就听过别人，大家记得刘诗雨那个时候骂那些保险公司都是什么妖精吧？那个就是因为他知道，他打听到了，习近平对这些保险公司不满啊，所以他就先发火了。那个时候，你看刘士余当天骂这些资本是妖精的时候，保监会主席向俊波还傻呵呵的给他辩解呢。啊，过了两三天，你发现向俊波才知道这个是老大的意思，然后才开始收拾这帮这个保险公司。所以从这个事儿就知道向俊波在宫里的信息不如这个刘士余。刘士余后来呢就打听到这个习对他哪个事儿就很不满，所以他很害怕。啊，他不知道怎么弄，后来就找这个老王啊，岐山就跟他说，要不你要非常真担心啊，你就去自首。为什么呢？因为中纪委那个案件审理室啊，那个主任还是听王子的，我能给你让你轻判。所以刘士余呢就去自首了。自首了之后呢，结果整的老习很不好意思，就是我对你吧，也就是抱怨几下，也没有说怎么样，结果你还自首了。所以后来就也没怎么处分他，就给他搞了个，就降到正处级吧，降到正处级。然后呢，因为他是从供销社被抓的，所以呢，按照道理呢，他应该安排回供销社。但是呢，就是王岐山是比较细心的，他专门给让人给这个中纪委给那个谁啊，给当时的那个人民银行的党委书记、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打电话，说你过来领一下刘士余。郭树清说："你是不是通知错了？他应该到这个供销社。"人家说："中央首长亲自交代啊，就是退休在人民银行。为什么呢？因为刘士余一直在人民银行，他在人民银行降职的话，他会待得舒服一些，周围的人他有老朋友多，也会照顾他一些啊。所以考虑得很细。所以刘士余后来，现在刘士余是不是又恢复成厅级干部了？啊，降成处级，现在又恢复成厅级了啊。"所以刘士余这个事儿，你就知道，就是老王对中纪委的控制差多了。包括像任志强那个落马也是啊，任志强其实整天骂习近平，16年那个时候也骂，就没人管他。你看，到了20年、19年又骂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行了。为什么？北京的书记换成蔡奇了，中宣部长换成那个谁了，俩人就肯定要表忠心啊。我管你是王岐山还是李岐山，我管你是王岐山还是王岐水。啊，所以就是俩人就是把任志强给弄下去了。大家知道，任志强也不傻，你知道吧？他16年骂了一遍，20年所以才敢骂第二遍。他16年没事，他以为也没事呢，没想到政治环境已经变了啊。因为任志强的那个王岐山是任志强初中的班主任嘛，辅导员还是然后到真正的对王岐山影响最大的什么呢？就是董洪的落马啊，董洪的落马就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董洪的落马，我给大家讲，根据我的研究呢，是因为孙立军落马了。你去查查，孙立军落马没多久，董洪就落马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王岐山在当纪委书记的时候，董洪呢，因为知道自己干不了多久了然后呢，就开始放飞自我了。而且他就是管那些中纪委这些查案的人，全是对他俯首帖耳，对他把他当爷爷一样供着，他根本不怕中纪委这些人啊。所以他就收起钱来是绝对是很厉害，像就是有一个大家族，我不说谁了，一次性在海外送了他3亿美金啊，4亿美金啊，当然报出来后来没报那么多啊，大家就想一想吧，所以他收了很多钱，这把董洪的太太都给吓着了，董的太太就是天天吃斋念佛，大家知道吧？啊，有段时间就是天天待在成都，就天天拜佛，啊，就是不心安嘛，啊，所以董洪后来就放飞自我了，董洪以为习和王之间永远会好。以为他这些事儿呢，即使下边这些人查到他自己的问题，必须要通过董洪啊，通过这些人，董洪给截掉就行了，所以他不会以为自己出事儿，所以他放心大胆的收了很多钱，啊，但是呢，包括那个肖建华17年被带回来啊，就肖建华跟董洪之间的交易是比较多的，但是呢，董洪也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把肖建华弄回来主持他的审判的是孙立军，孙立军跟董洪包括王和孟都是盟友，所以他也不害怕，抱着这些东西都上不去。但是孙立军2020年落马前后，他这个公安部就换人了，换成王小红那派了，所以这些消息就拦不住了，所以就上到习那里了。习，你看看一下，知道就麻烦了啊，就知道麻烦。这其中呢，包括还有陈文清，我估计。因为大家知道陈文清当过中纪委副书记，当然是 但是那个何国强推荐过去的啊，但是王岐山对陈文清还是比较重用的，他中纪委当时的改革都是陈文清搞的，包括让陈文清去接国安部主任，王岐山肯定是就是有正面的推动作用的，有推荐作用的，因为王岐山反对的话他走不了的啊。但是呢，陈文清这个时候是国安部长兼国安委的常副主任，相当于也是习在国安方面的大秘，主任是丁薛祥嘛。啊，我估计像海外像郭文贵那帮爆料啊，包括海航那些事情啊，啊，国安委这套系统收集到这些东西呢，也给习报了啊，这也是但这个我没有直接的证据啊，这我猜测的这个是啊，这个陈文清相当于也撇清了跟王的关系啊，也向习纳了投名状，所以陈文清能在20大上能当政治局委员，能当政法委书记啊，他不是没有原因的，大家知道啊，所以就是王岐山出事儿呢，他最大的问题在哪？他让习近平面临一个逻辑问题，就是你搞这个反腐败，抓了400多个部级干部啊，轰轰烈烈的搞了好几年，你号称是为了清除腐败，结果操刀的人就是最大的腐败分子啊，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大家稍微有点逻辑的人都会想明白，所以让习近平就是一下子否定了他这几年这你王岐山你瞎搞这一下，然后被人爆出来了。这个，而且证据确凿啊，结果你让老习面临了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啊，这几年白干了。所以老习，你想想，老习那个时候大家知道，经常表扬，当着很多人表扬，你看看，大家都学学岐山年轻的时候啊，大家都学学岐山，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年轻的时候人家怎么怎么样，他都怎么样，啊，还整天表扬他，所以你说打脸不打脸啊？所以这个就开始开干了嘛。所以你看，第一步切割网，蔡锷生。田惠宇，就是把田惠宇抓了，把董红一抓，这个大家知道老王的金身已经破了。这帮政治观察家，包括咱海外的人都知道，那老王身边最亲密的人，大家知道，如果但凡老王跟老习的关系很好，像董红的这种，你打个招呼，给他轻判一下不就行了？或者处理一下，你比如说杨晶，李克强跟老习关系不好吧？杨晶出了问题，那李克强去讲一下情，那就是从副国级领导人降成正部级领导人，那李克强的面子就维护住了。但是董红判的这么重，而且包括田惠宇这个，啊，这些举国都知道是他的马仔，你把他干了，其实就是为了切割王岐山，证明王岐山干的事儿我不知道，啊，跟我老习没关系，是不是？那田惠宇大家知道是谁吧？就是后来到了招行那个，到了招行当行长，啊，就是把那个谁呀、啊，把那个马蔚华给干掉，因为大家知道马蔚华主要是之前马蔚华是原来那个行长叫李什么。人民银行之前的行长叫李什么的秘书，后来就跟那个谁呀、朱镕基的那边朱云来，整天带朱云来去泡妞嘛，啊，所以跟朱云来关系挺好的。但是他是被突袭的，马蔚华被干掉的时候，大家知道啊，马蔚华是突然被王岐山干掉的，明白吗？大家去看一看，我有段时间好像是不是写过这个东西。所以马蔚华退休，他没有安排好退休的路。如果他知道退休了，他肯定安排好退休的头衔了。结果马蔚华退休的一两年内，一直拿着那个招行后来收购的那个香港银行永隆银行的董事长，一直拿这个名片，啊，因为那边董事会没换届，所以证明他退休的很仓促。而且那个时候那年4月，我记得开这个董事会，就是那个董事的名单，就是我记得应该是马蔚华还在做下届的报告呢。反正他突然被干掉了，然后换成了田惠宇，啊，那田惠宇是股神，大家知道吧？买宁德时代自己赚了几个亿啊，所以是个聪明，也是一个聪明人，也是他之前就被抓进过一次，抓进过一次呢，就是一下消失了好几天，啊，然后但就是王岐山也不知道，赶紧报告给他，赶紧弄啊，才发现他没了，王岐山赶紧找人才把他弄出来的，啊，这次被抓是二进宫了，就出不来了，大家知道吧？咱们中国共产党的系统太大了，啊，除了纪委，王岐山当纪委书记，他因为他还有公安，还有检察院，这个不是他完全能控制住的，所以你要建一个防御体系得多大？你想想啊，你看第一步切割王岐山，第二步就是把中纪委他的势力清除出去，因为正好22年中纪委换届，所以你会看换届的时候一个主题就是把王岐山的人马给干掉。啊，就是调出去，有事儿的抓起来，没事儿的给调出去。要中纪委当时办公厅主任，核心岗位吧，办公厅。张春生调到民政部当副部长，啊，包括那个就是 机关事务管理局管中后勤的崔鹏调到政协当纪委书记，秘书长大家知道这是中纪委运转的核心，杨小超调到巡视组，零级监察部部长调回商务部，包括王岐山的文字秘书叫苗庆旺，就是中纪委中办那个五组的，后来董红这个时候就调到五组当组长了，就相当于解决个正部级，然后苗庆旺呢就是在五组专门给王岐山写稿子，苗庆旺呢就调到了广西纪委书记，但是因为他是那个文字秘书呢，大家知道就不用掺和那些烂事儿，所以他现在还是广西的纪委书记吧。嗯，这个是第二步，就清除他的势力。第三步呢，就是干掉他那些在就中纪委之外的势力，因为王岐山刚才讲过，他的势力超过了这个中纪委。你比如说蒋朝良，我当时的湖北书记，林铎甘肃书记，毕景泉副秘书长。包括中金他这些东西基本上清剿了一遍，你看苏京给调到中建了，刚才说了黄朝辉从中金辞职了，包括他的两个小弟高建明跟惠小兵从营建也辞职了，包括王岐山的侄女婿叫洪宁，洪宁当时大家知道那个中旺嘛，辽宁的首富叫中旺嘛，中旺当时想从美国退过来回 A 股上市，就找的洪宁，但是又正好处在王岐山势力下降的过程中，所以洪宁没有王洪宁的最后一单，他本来想干完这单再退休的，结果没干成。洪宁在高盛，然后自己找了个他就找那个谁啊，腾讯成立一个小保险公司叫和泰人寿去当董事长了，相当于给自己找了个地儿。洪宁呢跟这个谁周亮关系是特别不好的，知道吧？洪宁觉得自己是亲戚，周亮呢他不尊重周亮，周亮呢也看不惯他，所以就两个人就是死掐，王岐山也没办法，有两个人都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包括现在好像王岐山就他的那个干女儿，他就是那个义女啊，收养那个孙瑶是不是还在中间？应该也不上班了。黄耀文还在，他那个女婿黄耀文，因为一直被看的比较老，谢谢 PZ 豆，谢谢，黄耀文现在是国新的副总经理啊，中管干部。因为黄耀文是原来是一个律所的主任，后来跟了2010年。每家不能培养一个副部级干部啊，所以他就到了国企了。他被看得比较严，因为本身他那个媳妇儿就是收养的女儿，所以呢，黄耀文还在，其他的都是，基本上就是，王岐山那个派系基本上就被那个了干掉了。然后他本人没动，为什么呢？没有必要了啊，一个老虎的嘛，牙被你拔掉了，爪子被拔掉了，没有什么威胁了，这是没有什么必要。另外呢。因为他毕竟为你上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你把他干掉会让别人会说你，总有一波人会说你忘恩负义，鸟尽弓藏啊，兔死狗烹啊，总会，所以呢，就是而且毕竟有点老哥们感情嘛，而且这个人王岐山也有满满的求生欲嘛，博鳌论坛的时候他不说嘛，我是给习主席报幕的啊，就把自己姿态放得很低啊，是吧？所以你因为这个也没必要把他干掉了，就是当时所以也没有动王岐山。那这次对周亮这个落马呢，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吃惊的，因为周亮这个人本身还是比较小心的，而且他很早就我跟他交流，他很早就预测到这个后果，他一直对权力的使用是比较克制的啊，除非是老板的这个亲属啊，或者是老板交代的这些东西啊，包括他运作这些人我估计也没怎么就是后期。反正早期是没有的，后期我就不清楚了，包括更深层的可能咱也不知道啊。但总体而言，他是在王身边这帮人是最谨慎小心的啊，对权力的这个使用是最战战兢兢的啊。结果现在他也没逃掉啊，本来以为这个过了这么久，他可以在这个金融监管总局很舒服的待着慢慢退休了就得了，这个结果也没有等到退休。那这一波到底是干啥呢？我判断的倒不是针对王本人啊，因为什么呢？大家看看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抓了温家宝的大秘书田雪斌，抓了李瑞环的秘书叫王文华，王文华是青岛的人大主任吧，两个人都落马了。这两个人落马加上周亮的落马就说明了一个事儿，就是原来常委的大秘书是有豁免权的，起码抓这些人的时候，因为牵扯到对这个领导本人的这个声誉啊，一般我估计对这些人的抓捕呢还是要谨慎，另外呢需要特殊的报备。从这三个人的落马就说明呢，常委的大秘书，不管你退休也好，不管你是哪个领导的大秘书，基本上都丧失豁免权了， 再加上咱们朱少军也被抓了，是不是？所以领导的大秘从现在开始就是没有豁免权了，是不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湖南帮啊，主要我估计还是湖南帮引起来的，包括大家想想这个最近抓的这个易炼红啊、胡恒华啊，胡恒华在长沙市委书记的时候，他跟周是应该是来往比较多的啊，因为就是周亮他的这种老乡情节、湖南情节还是很多的，而且他的亲戚朋友好多是在长沙啊，所以这个他少不了要帮忙的啊。还有一个就钟少军跟他的关系也不错，但是我估计就是具体哪个，我估计湖南的可能概率更大。嗯，那随着周亮落马呢，现在王岐山的嫡系里面呢，只剩两个人了，一个呢就是郭树清，一个呢就是田国立，这林基当然也算了，包括这些，就是这个都是晚年的林基的啊，跟其实最核心的东西啊是郭树清和田国立，这是早年的亲信。嗯，那这两个人为什么能挺到现在？这两个人咱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抓，到现在为止他明天被抓咱也不要奇怪，就是因为他一堆事儿，屁股上都是一堆事儿，抓不抓只是领导皮不皮，或者是有没有涉及到他的问题，绝对没有什么意外啊。他俩我觉得比周亮更应该抓，因为事儿都很多啊。那他俩为什么在这一波人中都挺呢？能挺这么久呢？这个跟他们就是跟王关系好的同时也主动的向现在的这些老大们进行投靠，分不开的啊。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知道现在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那个李云泽吧，第一个70后的这个局长，正部长啊，李云泽能当这个金融监管总局的局长为什么呢？因为他当年在建行管那个股权投资部的时候跟这个远维实业搞了一个建银远维啊，建银远维大家知道是谁的吧，是某家大姐的这个企业，他搞了这么个企业，所以包括整个建银的这个投行体系对这个建银远维的投资也支持了很多。那当时建银的建行的董事长是谁呢？就是郭树清。这个人情如果领导不同意，你这个郭树清是很难的。就是这个如果领导不同意，你下边经办人李云泽你是不行的，是不是？第二个就田国立怎么弄出来？大家知道田国立当过信达的老总，啊，就是建行跟建行挂钩的那个 AMC 全国四大 AMC 之一，他当过信达的老总。信达下面有个部门老总呢，叫徐新建，徐新建是谁呢？徐新建是彭丽媛的妹妹，彭丽娟，她的老公，彭丽娟的老公不是这个李书福啊，我再说一遍，徐新建呢一直在这个信从。一开始是在那个兴业银行，后来兴业银行当那个支行行长老得拉存款啊，所以就是很辛苦，所以调到了信达。那信达呢就是田国立对他非常信任，就是让他从一个就是股级干部运城的工商所所长是股级干部吧，一路干到一个正厅级干部而且呢给了他很大的舞台，所以对包括田国立喜欢打那个网球啊乒乓球啊都整天叫着这个徐云建，所以跟徐云建跟他的感情也非常好啊，所以真是兄弟之称嘛，所以这种人也通过徐云建呢他的忠诚呢传递到这个最高家族这边啊，包括你看习近平刚上台时候的历次的出国的演讲出国的那个访问大家去看一看田国立是参加这个出国访问团最多的一个啊，大家知道出国访问团都是要反复审核的啊，都是要政审的啊，那能让你老去老让你去老让你去去一次其实没啥啊，去一次都是可以运作的，你要每次都叫你这个就说明事儿了，知道吧啊，可能对很多人难，但是对是吧，对某些大姐来说，对某些富人来讲这个就非常简单了，但是这个就他俩为了自己的生存早就埋下了一些伏笔了啊，就不是说在一个树上吊死，在他也有给自己的安全啊做了其他的这个处置了，这个是他们能挺到现在的原因。但是呢我还说了，就是他们落马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吃惊如果落马的话，好吧，我今天就讲这些吧。 哎，周亮这个挺可惜的，嗯，挺可惜的呀。6700人了啊，今天人还行。好了，大家点点赞，我回答回答问题，戳戳小红心啊。谢谢风流人物，你今天送了10份了，风流人物送了10份会员了，嗯。我开始回答问题啊。张玉卓的仕途怎么起来的？早年搞科研的，好像没啥背景。张玉卓比较弱，他主要跟晨曦的关系，他跟晨曦关系不错，就符合晨曦用人。晨曦用人喜欢用科学家、政治科学家，他在科协的时候跟晨曦关系不错，但是他也输送了好多，他们也不止一家，这些人都不止一家，但他跟晨曦的关系是比较确定的。要在央视拿个广告代理资格，要用到啥级别的资源？你这个关键要直接，能决定这个事儿就是那个中央电台副台长，你找的谁都要找这个人副台长。你看你找谁都得，当时李东生在的时候，他就能给弟弟弄几个台的代理啊，就是所有的关系都是锤子，你得找对那个钉子，锤子其实砸这个钉子的，钉子不用多高，就是主管的人员，但是你找他的人多，他自己就要衡量了，那我给谁不给谁，我给谁送的人情再大。我先回答，咱们回答，因为问题太多了，咱们这么回答。第一个是付费打赏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是会员的啊，第三呢才是这个一般的，好吧。一般的我有的回答有的不回答。曹丽君都被叫去调查好几次了啊，能不能过不好说呢。PZ 都谢谢。四川常委田庆营，潍坊当过书记，这么干事的田会出事儿吗？田庆营是哪年到成都的？田庆营是不是李干杰的人啊？你去查一下。中土集团怎么样？中土集团你怎么比较啊？你老问这些，你说怎么比较？跟民营企业个比挺好的，看他跟谁比，是不是？是不是这个逻辑啊？杨伟是单独的，他跟那个谭瑞松是不是一块人？杨伟当时跟中华前任的那个谁啊，中华前谭瑞松前面那是谁叫什么来着，他们关系不好，差点把他调走了嘛，后来谭瑞松来了才重用他的。王小红为什么还能出席会议？看看深圳的书记产生多少，半年啊，我上次讲过了，王小红为什么那个，因为新的书记难产了，新的公安部长难产了。听我的东西啊，一定要完整的听啊，你不要听一点，像王小红这个我都讲过了，我还再给你重复一遍吗？苏京还有什么风险吗？不知道。林铎怎么样？和岐山的事儿多吗？林铎被调查了，后来怎么处分的我不知道了。助手电报，那你等一等，过几天再提醒他一下。胡舒立跟王其实没多少那个关系，当时主要是财新，大家知道就是他在中农信的时候参与筹办了那个联办，就中国就是参与筹办了联办下面办的杂志财经和这个证券市场周刊啊，主要是王波明的父亲是王炳南啊，他们跟岐山的关系不错啊。胡舒立其实跟王岐山怎么说呢，还行，只能说，但我胡舒立后面有别的支持者。谢谢洗澡。秦伟中经济问题大吗？没动他，等着看呗。多大算大呀？要不要工作后读个博士？读什么书？哎，你要不做学问，就先别读博士，除非你能读清华的博士，然后去地方挂职。省委组织部发展前途怎么样？省委组织部长好啊，你要当省委组织部长了吗？你老是问那种二逼问题。 为什么习近平崇拜薄熙来的小从小跟着二哥问，谁说他崇拜薄熙来的？谢谢 T 麦，谢谢。赵勇，赵勇不是当官的人，为啥他辞职了呢？他属于起得早，70后姐姐腹部，但是他的官场规则他也没搞明白。陈吉宁的后备军有哪些？陈吉宁的后备军，像北京他原来那个秘书，现在80后不都当区长了吗？陈吉宁没带多少人，知道吧？老大来雄安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雄安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了，第一个阶段是建，第二个阶段是搬啊，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呢，大家老嘲笑他，说他是空城，其实是他还没建好。第二阶段要搬4个高校吧，还几个央企吧，从长远看他还是另外一个滨海啊，长远的看雄安还是个滨海，因为你违背市场规律，就是完全按照这个印，按照堆这个钱印钱印出来的城市，完全按照行政指令啊，堆出来的城市，那等你这个人不在了，还是不行。而雄安本身就不，那个位置就不适合做，做一个什么千年古都啊。他那个地方就是哇，十年九烟啊，是不是？而且也不在交通要道上啊，你凭什么能发展起来呢？你除非你把这个党中央给搬过去啊，瞎弄嘛。但是呢，大家知道，你要相信中共的力量，他在老习在位的这段时间他是能撑住的，知道吧？为了面子他也撑住，那你我就使劲的往那搬人嘛，你搬一个高校过去10万人，我搬他妈10个20个高校过去，是不是？然后给点政策就总能弄起来。但这种繁荣啊，雄安会比现在繁荣，但这种繁荣呢，它是一种虚幻的繁荣啊，它不是那种自然的繁荣，它成不了多久。滨海新区就是最好的例子，它只是一个放大版的滨海新区。房地产的内容背后都是什么背景？找机会呗。老大居然是真反腐啊！反腐有，政治斗争也有，大家都喜欢那种几合一的啊。安徽国资委收购杉杉怎么看？挺好的，怎么看？背后都是运作，知道吧？安徽国资委收购杉杉，整个因为那个杉杉的家属啊，就是要给那个杉杉控股啊做了担保的。安徽国资委这个重整方案，基本上就是把他们个人担保给解除了，做一个非常成功的运作。普通家庭怎么成为红色家庭的白手套？你为什么要成白手套啊？你为什么要成为白手套啊？你知道白手套的风险吗？堂堂正正做自己，知道不？你可以和白手套合作。耿彪家和老大关系怎么样？就那样，就那样，不要高估这个事儿。没有经过他对人事上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中国在一度与一带一路上亏了多少钱？算算呗。中二军被抓进去了，估计在交代问题吧。癌症怎么还能参会？癌症分很多种，大哥，你要得了直肠癌还能活个20-30年，知道吧？不是说所有的癌症分很多种癌，你直肠癌就没事吧？喉癌也没那么严重吧？就分早中晚期，知道吧？不是说得了癌就不行了。那个谁呀、啊，吴清得了肿瘤不照样天天干活？泰康背后有大佬吗？当然了，他是红色女婿啊。你看孔东梅跟多少人关系好啊，他们家跟刘贺关系家也挺好的，跟马凯关系跟马凯家关系挺好的。马凯的女儿被抓， 结果就抓了陈东升的儿子。不要老刷屏，徐金什么什么的，不要老刷屏，刷屏的我一概不答了。就业指导，找机会吧。香港的官场熟悉吗？讲讲香港官场逻辑吧。香港好多好多高层在咱们群里呢，他们比我熟啊，可能未来会像原来咱不熟，可能未来会像共产党的这套逻辑靠拢吧。艺术生可以进中石油吗？可以啊，这有什么不能进的？艺术生都能当将军，还为啥不能进中石油呢？对，刚才说的林左明，习近平应该对薄熙来属于一种什么？薄熙来反正小时候比他辉煌多了，父亲比他官大，长得比他帅，谢谢 UI6KK， 请你提几个问题。田学斌被拿下是什么缘故呢？田学斌问题太多了，田学斌收钱大户啊，那个丁书苗一把就送了他4000万还是5000万啊？他不会拿下温家，我觉得不会拿下温家宝的。当然我也不说100%啊，那就是收拾收拾呗。对外界知道，哎，你这个退休的领导没啥影响力了，然后你这个领导也警告你一下，别乱说话。你要七大厦解决了，几个央企那个了。祥云，你是刚来吗？你刚才就在吧？对，就是雄安挨着白洋淀，大家知道吧？如果把河北比作一个碗的话，碗底就是白洋淀，那个雄安就在白洋淀边上。你下大雨，不都是先淹白洋淀，就得淹雄安吗？上次那个涿州被淹，不就为了保护雄安吗？房地产从业者有出路吗？你这话问的，房地产行业永远都会在，哪个发达的国家，美国、日本，它都有那个。但是呢，未来呢，它的业态不一样了。比如说，你是房地产从业者，你是不是能跳到那几个国有的？央企，特别是央企国有的这个地产公司里，是不是？第二个呢，你不要指望有大发展了，有报你能达到多少奖金了，只能进入一个利润很小的常规性的一个，因为大家永远要租房子，永远要房子要更新，所以你在这个房地产行业要找到自己的价值啊，不要有太高期望，尽可能的去做央企，是不是？资金雄厚的这个企业。三安林秀成被抓了，三安林秀成，林秀成主要是跟胡文华在长沙他们有合作，在重庆也有合作，估计没少送吧。高世文还没有露面嘛，那就完蛋了。徐留平也进去了，好像。徐留平是个能人啊，把红旗车搞到一年几十万辆，这都是能力啊。高世文其实也比较清廉的，高世文也是一个不是那种传统的官僚。你说他收多少钱？我告诉你，他家有多少钱，我猜猜都能猜到，应该是就是，所以现在纪委这个办事的这个边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也可能人家掌握了我不掌握的知识，但是。我整体上我觉得可能太左了。如果像高世文和周亮那些人都被这样弄的话，那共产党这些干部我那没有干净的了。京东游艇找机会，等我那个我看看，如果感兴趣我就讲一期京东的。 泰康之家好吗？都北京那个挺好的，北京那个得排队吧，还得交100-200万押金，然后每个月还得交多少钱？原来我去过一回，一个中组部的大哥，他的父母在里面，我去了，好像不好进吧？原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确实搞得不错，嗯。台湾百亿赌王，这个不了解，就是那个跑斗的吧，替人家销账那个吧。关之欧被叫去谈话，他有问题，李希会保他吗？那看事儿了，多大事儿啊？刘伯承的后代在军队里还有权利吗？在哪个岗位啊？刘伯承后期基本上就不行了，那刘伯承跟邓小平关系也不行，所以他后来地位挺高，但是一般吧，嗯。左联臂都老了吧？左联臂咋了？健步副部长吗？原来管60的吧？他太太是挺活跃的。肖培别想干了吧？肖培是不是年龄到了？孙家正还有能量吗？没有。哎，京东游艇，大家说他为什么在广东吹牛逼，参加广东的那个大会，在广东讲了，然后就落地大连了，那不是打广东的脸吗？赵本山出事，哎呀，所以咱们这些人啊，你们的这个理解能力都有问题。赵本山出了2次事儿，你知道吧？第一次事儿是张德江说的话，第二次是找的大姐说的话，知道不？所以好多人吧，他读不懂，他然后呢，他说我搞错了。昨天还有一个人，这小子妈的，这个也没有啥情商，然后在群里说社长你哪里错了，然后我给你留言了啊，我就看留言了啊，说什么泰国演出不是意外。是意我反正我也没看到他啥意思。我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是你误解呀，我说你这个人沟通就是有问题，我也没懒得说了。你要么呢就在群里直接说啊，会长、社长，我觉得你哪有问题，然后把问题也列出来啊，你坦坦荡荡的说啊。你要么呢就全部私信跟我说啊，有觉得哪个问题，我都会给你回答的，如果我有时间的话啊。但你就是那边说半句，然后不说问题，别人以为真有问题呢，啊，结果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说你这个人的沟通情商是不是有问题？还有咱们一些会员老是把我当服务生啊，今天问我这个怎么充值，问我什么的，我再讲一下，所有的会员们，我不是服务员，小助手也不是服务员，我告诉你，我们没有服务，就是把你拉到群里，然后把群里组织好，这个就行了。为什么？因为别人都没有这个拉群的服务。你问问哪个会员有群啊？你问问 YouTube 留个言多难啊？还有那个会员半夜连着夺命连环 call 啊！我跟那个小助手说，我说遇到这种情况你都给拉黑了啊？为什么？很多问题大家知道，我现在就这几杆枪，要干很多事，我公司业务的事也得他干。然后人家日本，我跟大家讲，人家下班也不干活，周末也不干活，不要什么晚上也不干活，这段时间不要联系那个东西，啊，一堆事情。然后我们已经在 YouTube 没有的服务上提供了啊，整个 YouTube 生态里啊最好的服务，最好的会员服务了，我已经是最好的，没有之一了。啊，你就不要再得寸进尺，老是跟什么五星级酒店那个比，因为整个 YouTube 就是零服务，我现在搞到2星服务已经可以了，你不要再拿老跟五星级服务比。啊，我也不是你的服务员，还有一些人经常无厘头的说社长你好，凡是这种我一概不问，要跟我联系，自己报名，你是谁，是什么会员，该拿证明的拿证明，然后有什么问我，我视心情看，啊，核心会员的我有时间会回一下，一般会员的我挑着回一下，啊，剩下的你就是那些那我也不知道你哪来的人，咔咔给我留言的话，不要给我那个，或者你有比较重要的信息，你给我联系。啊，我很乐意跟你交流信息，你指出我错误我也愿意，你指出来一二三，不要搞成大傻子。哎，社长，你帮我求证这个事儿行吗？社长，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是什么的？我说看的，我半天不我不回答，他给我发个问号，我凭我心里想，我凭什么回答你啊？ 我们一万多会员，我要每个都这么回答，不完蛋了？大傻子，这，所以大家真是真正要那个。徐金，你再这样，我就把你禁言了，再刷屏。罗宝明是谁的人？罗宝明，你猜猜呢？罗宝明从天津过去的，天津到海南的，但后来也投靠老姜了。本来温，后来也投靠老姜了。张冬梅不熟悉。英勇的正晋升前景不错，陈曦跟那个蔡奇都认可他，应该不错。北京市长也能交朋友。田慧宇和周航现在情况，田慧宇已经进去了，大哥。吉利老总有什么关系知道吗？吉利老总会来，未来会出视频的，就是他跟老齐的关系啊，怎么搞的，跟浙江派的关系，我待会再讲。熊茂平今年能解决省长吗？那你看前面的。张震家族陈小颖的事迹，这个陈小颖吧，可能那我上次说她结婚了嘛，是张震的二儿媳妇嘛，他俩可能没结婚，而且陈小颖这个家伙吧，好像是好几个人的女朋友，啊，这都是他跟这个谁啊，跟王军啊，还有跟那个原来那个吴传记还是吴继传啊，他在高层跟这些部长们关系都很好，所以就业啊，我会员都不用担心就业问题吧。日本气候怎么样？日本气候反正四季分明吧。核心员入群去找联系小助手。时光会和高包钢谁的前景？包钢已经正部级了吧？时光会都陷在那里了。中国有钱的一半都在听我的直播，那不会的，多听听我直播也不会这样子的。你看那个刚被大家知道那个叫什么 Midas 还叫什么，那个就是那个新加坡的公司被那个 Facebook 几十亿美金收购了，结果发改委吧叫他们回去开会，结果两个小子真傻呵呵的回去给发改委开会了，开完会就发现自己出不去了，被边控了。本来马上就要几个人分二十多亿美金，然后去 Facebook 当去 Meta 当副总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没看我的视频吗？多看看视频，了解了解共产党的面目，不就知道了吗？江南春有了解吗？了解啊，我认识他呀。领导藏现金的风气，这帮都是上一代的。上一代的领导都傻，就是第一个就是藏现金，他不知道现在虚拟货币。上一代的领导呢，都喜欢看那些香港小报刊，不知道看看我的视频。啊，这都上一代的情况了。对，风流人物知道。对，就是你说我雇几个人给你们弄，那马上会员费得翻一倍，你们愿意吗？所以我尽量是控制在最少的人手、最少的成本，给大家提供一个最小的成本，给大家提供一个二星级、三星级的服务。到五星级的服务当然好呀，我每个人给你配一个专人不好吗？那你得多少钱、多少成本？你想想，你愿意吗？啊，是不是？一定换位思考，知道吧？就像，但是你想一想，你给我发一个社长你好，有的发个你好，你说我怎么回答？ 你想一想是不是？你就没跟那些人打过交道啊？孙新阳复国吗？有可能啊。孙新阳能不能接中纪委常务副书记啊？下级，或者别的？孙新阳竞争力比较强，因为他的这个背景太好了，简历也可以。YouTube 充值可以下个香港支付宝 APP， 国内卡充支付就可以了，实测没问题。国内卡是信用卡吗？万里是谁的人？万里是邓的人啊。万里是邓的人，跟彭真关系也不错，嗯，但主要还是邓的人。美国经济学博士回国有从政的希望吗？你去大学里啊，大学里慢慢的不就那个了吗？在13分钟啊，咱凑个点整啊，谢谢徐理，没事儿，我就是说一说，让大家，所以做任何的问题都要换位思考，我会换位替大家思考，我整天想怎么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啊，怎么能把这个群里给维持好一点？但是很多无聊的事儿，大家不要去找我啊，不要找我，知道吧？啊，这就是换位思考，一定要我会。其实你看，我是你看从我这儿，大家放心，我永远不会向大家推销什么什么带货什么一个东西，除了书什么之类的，我永远不会向大家说什么活集什么东西的，我永远不会发展线下的或者向大家募集什么资金啊。什么的，我永远不会发展线下的，你知道吗？大家，我告诉大家，这个是我永远维持在一个线上，给大家提供一个知识交流社区，啊，这是我的一个目标，我们定位非常清楚，啊，所以群里也都是，我跟大家说，这是大家的，给大家提供一个线上交流、获取信息的一个这个东西。至于你们之间交流，那是自己的事儿，然后你们群员之间，我不鼓励、不支持、不反对你们发生什么联系，发生什么联系，你们自己做好判断。啊，所以有些朋友说我们一块组个基金去哪捐助捐助吧，我说那个超出了咱们的定位了，我只能干这么多，而且在这个在做这种事儿，咱们之间呢更长久，咱们之间作为这种分享的朋友的关系能维持的更长久，反而你做一个什么事情，好的时候很好，不好的时候就出现各种事情，所以大家明白吧？啊。杨伟播老马视频，那不会的。做油管为了什么？分享啊，开启明智啊，开启明智啊，闲着也是闲着。柳传志，柳青的后台，柳青主要还靠他爸，他自己不行，他外资的那个打法。郭宁宁应该可以吧，但看晨曦了，在中组部全力在重组，所以这帮靠晨曦的人呢都得要观察一下。孙永辉是厦门的吧，那你猜猜是谁，厦门是谁的根据地。蓝天丽我都写过视频了，你能不能去看一下。江苏纪委书记比较左，你没看吗？江苏抓的人，包括那个跳楼的，湖北跳楼那个也是在江苏审的，谢谢汤汤。万里是谁提拔的？万里是老邓提拔的。新杰犯啥事了？新杰肯定收万科这帮人的钱了，你想都不用想。风生水起，什么时候降雨了？再等等吧，啊！雷海潮是蔡奇的人啊。我写的书主要就是这些，我写的稿子的汇总也不是什么大的，大家，因为我写的东西它自然都能成稿嘛，稍微改一下就能结成书嘛。啊，所以我就把它结集一下， 没有什么新东西。如果你视频看的多，就不用买那个书了。如果你觉得还有必要，因为视频毕竟是文字嘛，毕竟是声音嘛，文字的东西，有些人更喜欢文字，更容易记忆，你可以到时候买几本书啊。沈南鹏主要关系比较复杂了。韩学建支持沃尔沃，你还知道这个事儿？这两边都有，啊，既促进了经济，又拉动了他的关系。韩学建也后来当常委了吧？起码当副省长、国资委主任了吧？这韩学建主要是跟陆浩走得太近了，所以后来被收拾了。瑞幸咖啡有后台吗？李辉的爸爸是那个呀，李辉的爸爸是原来湖南省委书记啊，然后跟叶家关系特别好，华国锋的老上级啊。哦，用香港支付宝就可以充值啊，就可以用国内储蓄卡、国内银联卡，非常方便。谢谢，谢谢 Kevin。李嘉诚、巴拿马，等我讲李嘉诚的时候讲吧。魏建军什么背景？魏建军，我靠！我告诉你，那个谁呀，孙大武的财产吞掉就是魏建军吞的。这河北的政商关系非常恶劣啊。虽然跟北京很近，但他们之间差了好几个世纪。河北是很黑暗的，大家知道。你看那个谁呀，那个唐山那个市委书记啊，逮住一个那个煤老板都薅个几亿、几十亿啊。10亿最后，那一家应该薅了10亿啊，一点都不夸张啊！把你逮进去，你说你给不给这个钱吧？不给你这个钱，你全家性命都没了，包括起码你在这个牢里出不来了。那你给不给啊？你有20亿的时候，你会不会给他10亿啊？这真事儿啊，我给大家说的。那唐山前任市委书记我不说名了，他为什么你还光杆常委当了那么久啊？房价还会跌吗？会呀，没企稳呢。几个主要城市的也得到今年底、明年初才能看看数据才能，其他的都还要接着跌。你认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适合中国？呵呵，这个话复杂了。韩正是怎么搭上老姜的？你在上海当市长、当市委书记还不好搭老姜，老姜一家人都得找你办事儿啊。老姜的亲戚你给安排安排工作，老姜家你他是不是喜欢听汇报啊？老姜就喜欢听汇报，那你没事找他汇报汇报，这都搞起来了吗？你都当上海市委书记了，还搞不好老姜吗？董先生都啥时候的事儿了？董先生是曾庆红的人吧？吴卫东是跟栗战书的关系，伟大领袖哪能认识他呀？巴曙松被抓了，牵扯王岐山嘛？这谁说的？巴曙松那个副厅级干部，哪到王岐山？跟王岐山有啥关系？这个都是网上那个谁造谣的？这个都是抓一个就往王岐山身上靠。巴曙松大家知道，你看他学术上很有名，但是他政治上很失败，他就是个副厅级，他还不如他老婆呢，他老婆还是正厅级。而且巴曙松那些书都是整学生。流水化写的，一点技术含量没有，谁会看呀？你们会看吗？你看过巴尔松写的一本书吗？早年他还算行，后来他就越来越不行了，仕途受挫。 我跟老八不熟，我跟那个他老婆还行，嗯。对，邯郸五爱都是非常狠的。孟山都是谁引进中国的？孙政才的时候吧，孙政才跟孟山都签过那个吧。还有好多人说我大外宣呢，你看我现在网上好多说我大外宣的，大家说我是大外宣吗？我现在就一条就是远离傻逼，现在我原来没意识到我现在已经多少算个小大 V 了，或者大小 V 了，啊，我还以为我是个小小 V 呢，所以别人蹭我的时候我还回复一下。啊，现在我都学聪明了，我就把那些傻子想蹭我的人全部都拉黑了，啊，但是还有一些人，就是就这些人的逻辑吧，非常搞笑，就说你说，就是说你，就是说我这个叫什么，我发了一条评价邓小平还算高的，就说我是大外宣，啊，说我不露脸肯定是背后有什么组织，啊，在他们看来呢，我没有大破口大骂，天天骂习近平王八蛋，骂他祖宗18辈儿，我就是大外宣，我知道的多了，肯定是有人给我供，就是系统的供料，后边肯定有组织，哎呀，我想成为大外宣呀，给我点钱呀。所以这个大家知道吧？就是这个，你们能来听那个直播，特别是加入点关注的，特别是加会员的这些，都算比较聪明的。大部分油管为什么骗子是横行？首先是油管，它这个土壤不行。大部分人呢，他没有一点基础的辨别力啊，没有一点基础的辨别力。对呀，互联网露脸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啊，你露脸就说明你是那个。那互联网的本质是啥呀？那你这不是共产党的管理思路吗？啊，就是所有人必须拿真实的身份证，然后实名制上网。你不是共产党的思路吗？另外，你评价一条，就咱不说我评价邓小平这个对不对啊？那你是不是评价一个人大外宣，你得把他所有的，甚至大部分的这些消息都统计一下？那骂了习近平多少，夸了他多少啊？你得统计一下吧。你凭一条就把人打翻，这不是共产党的思路吗？所以这帮大傻子自己就是共产党啊。邯郸广场我很了解，嗯。然后呢，他统计了你骂，就是说共产党的，批评共产党的多了呢，他就说你小骂大帮忙。那我想问一下，什么叫小骂，什么叫大骂呢？就是天天造谣去骂他们，天天然后提起习近平就骂他乌龟王八蛋，这个就叫大骂吗？还是什么大骂？大家知道我这些年揭露他们家跟这个谁，跟疫苗的关系，揭露这些的，那这些算大还是算小啊？那傻子一堆一堆的，嗯，所以说我是大外宣，约等于这个发这个消息的人就是大傻子，就是大傻逼，脑子不够使。葛巧红咋了？葛巧红是刘亚生的人。冯胜平是谁呀？所以我现在无所谓，嗯。谁说我大外宣？说说呗，你赶紧给我大外宣的经费。嗯，谁说我大外宣，就赶紧给我大外宣经费，1个月1亿美金。哎，咱们有些傻子，有个傻子， 有个大傻子拿个出门的，就天天蹭我嘛，我没打算理他。我原来就是说过，他说的是那个傻子，结果原来他也不理我。我粉丝少的时候他也不理我，我粉丝多了呢，天天蹭我。然后呢，我说他不是体制内的，我说他体制外的，他然后就拿了一堆什么，什么这个叫什么，出入证啊什么，弄了一堆东西，加上自己 PS 的东西拿出来，就一堆大傻子就相信他。最搞笑的什么呢？人这个人他说他什么级别？他说他处级。那他初级呢，然后呢，他说政府给他分了412平方米的房子，大家记住，412平方米的房子，大家知道副部级干部是多少吗？副部级干部就是180，420平米，这他妈是国家领导人的房子，大家搞不搞笑？自己说的，你说下边人也没看不明白，自己在那个法庭庭审的时候说我不是体制内的人，我啥也没说，不是我说的，大家自己去百度。啊，你，他是在那个叫是自己说的，然后自己又瞄啊，当时我是为了什么脱罪，啊什么的，自己写的白纸黑字在那写的了啊，那傻子真多，哎，我都已经拉黑了，人大保住张又侠，你这哪来的这个？人大保住张又侠，你自己有点常识好不好？啊，提高点常识啊！抖音直播给抖音刷几个亿的神豪是，有洗钱的，也有真爱。我听说过有真爱的故事，大部分是洗钱的，越往后期越是洗钱的。别问新的了，我把这打完就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咱们这又2个小时了，行吧？大下午的，咱们就今天这样呗。今天这样吧，长钉球下回讲吧。老问你，这周还有会员视频吗？我争取把赵乐记的下集剪出来。但这个我说了也不算，也取决于小助手。郑州不是郑州洼地了，贵州不是郑州洼地了，就回归常态呗。回归革命老区斗争的常态呗。想问京东前景，股票你就不要拿了。股票你不要拿了，京东股票的都可以慢慢出掉了。OK 了，谢谢大家听我唠叨，听我抱怨，谢谢大家，谢谢各位打赏的朋友，谢谢各位会员们，谢谢咱们关注本频道的，没事点个关注啊，关注没啥政治风险，知道吧？不要听人瞎说啊。现在粉丝还是太少，粉丝多了我就可以，是不是？现在粉丝太少，咱们腰杆也那个，谢谢大家，再见再见。